咱们话也不多说了。那个，刚才毕主任在介绍我，我叫徐磊，来自北京，所以我就是一般在北京就是各位同志们好，所以到这儿就各位长官好，这么说对吧？好吧，开玩笑。那个，咱们会有微唱，如果大家用微唱，也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就是我在运营的一个 DevOps 一个公众号，会发一些东西。然后上面呢有，上周我发了一篇文章，就是特别受欢迎，基本上之前的点击率大概一篇文章几百个，那一篇直接好几千个，就翻过去了，翻了好几倍。但是那篇文章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篇吐槽 DevOps 不好的一篇，就是从一个 developer 角度，他说你这个 DevOps 是我最痛恨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让他的工作量大大增加，等等等等。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从他一个 developer 角度。他讲了从他所受到的压力，其实我觉得为什么那篇文章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呢？主要是因为这个他说的很真挚，就是他把自己的想法非常真实的说出来。虽然说就是大家都说 DevOps 这儿好那好，能解决这问题那问题，但是更多的你能看到这种改进的，是从一个整个组织的这样一个角度能看到。但是从一个独立的部门或者独立的个体，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你会遇到非常大的挑战，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这里面的话，我会提到，实际上不管是做敏捷还是做 DevOps， 实际上都是一个传统的过程，就是你要做一个变革，它肯定是一个变革，因为它要改变你的工作方式，所以你就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所以我的这个今天要给大家交流的东西呢，实际上我会把这个DevOps 的就是说很重要的两个这个目的，一个是效率，一个是品质啊，质量，我们叫质量，就是作为重点。然后的话，实际上中间的这个 people process 和 tools， 这个是我在实施项目大概这么多年的过程中，一直都是从这三个角度，不管是做 planning 还是做 implementation 还是后面的处理问题，你都要从这三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会发现，不管是你做敏捷还是做 DevOps， 实际上你所遇到的问题都是处于这三个环节。那么你首先要从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然后去考虑这些人和人怎么去做交互，那么这个就是 process。 那么怎么去支撑这个交互，实际上就是 tools。 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做就是说这种敏捷也好或 DevOps， 我们首先需要考虑。所以今天要交流是这么几个内容啊。首先一个就是说，我们做 DevOps 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这里边我所把它定义的是叫 High Performance IT，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 DevOps 不管怎么样，它基本上还是从 IT 的角度。我所说的 IT 不是说这个 infrastructure， 而是说你企业里边的 IT 部门，它包括我们的应用和我们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也都包括在里面。就是从这个角度，因为一个 IT 部门在一个企业里面，从传统的角度，你是作为一个 cost center， 就是你如果是作为一个这个 IT 人员，你进入到一家企业，第一天你会发现，哎，我在这儿好像是做服务员的，对吧？我是给其他的部门去做服务的，他们要求我做这个，我给他做得好，然后做得不好的话要挨骂，做得好的话大家可能给你发个奖励或者怎么样，对吧？就是这样，所以。但是实际上刚才 Peter 也说了，在这个互联网出现以后，实际上我们说任何一家公司都是一家软件公司，你都是一家 IT 公司，那么你的应用的这个能力实际上已经是你企业竞争力非常重要的部分，对吧？这是从一个非常大的宏观的角度去说这个问题，没有问题。所以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后面看到的东西实际上就是非常点点滴滴的东西。我是把我就是怎么说，做项目这么多年的这些东西拿过来，然后的话，我这两天大概自己整理了一下，就是发现了这里边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所以把这些东西呢一点一点的拿过来跟大家讲一讲。就当时这个企业出现了这个问题，他找我去，然后解决这个问题后，他发现他变成这个样子了。但是你会发现，好像这些东西和 DevOps 都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但是走到今天，我发现我在做 DevOps。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大家一说 DevOps， 就是说 OK， 我们这个做得好的人是怎么样的， 对吧？亚马逊11.6秒可以做一次部署 ，Facebook 每周每天做两次部署，对吧？等等等等，他们做的是这样。但实际上你在真正做项目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整天都在写文档，你整天都在写 code。所以我发现我这两天在整理这个我这一段时间做的东西，发现我所有这十来年做的这些我们叫做研发过程改进，或者是敏捷落地，或者是现在叫 DevOps 这些项目，所有文档加一块有80多个G，只是文档，没有其他的东西，都是 documentation。所以这个我今天给大家看到，真的是我把这些东西里面的一些我觉得有意思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就是一份充满血和泪的报告，好吧？所以首先一点就是说，忘记带报。对，我看了我之前做了这么多东西，我发现我真的要把，就是说没有人在当时他找我去，就是说 OK， 徐磊你来，我们想做带报。因为比如说你在5、6年前、7、8年前还没有人提这个东西，对吧？当时有人能提出敏捷就已经不错了，就是有人会提，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都是在怎么把研发做好，就是我们怎么来改进我们的研发，我现在有问题，你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发现呢，出现解决最多的问题，大多数时间我看了这个，大家看左边这两个是什么？这是我当时做的两个项目计划，就给客户做 solution， 做那个 planning， 给他发的那个计划啊，里边几个迭代里边做哪些事情。我看了一大堆以后，发现我大多数的时间花在这么3点上：自动化，然后交付和品质。那么这个自动化当然就包括你怎么做 compiling， 怎么去做 deployment， 怎么去包括一些代报的时间，怎么去创建环境啊，恢复环境，做 rollback 等等这些问题啊。然后包括还有自动化的测试，就是他要去测试。那做这个交付实际上这里边这个词就它的覆盖面其实很广，就交付实际上你可以认为就是说我只是把这东西给到客户，但是你还涉及到就是我交的是什么东西啊，交的是不是他所要的东西，这个又跟底下的品质挂接起来。所以你交的是什么东西，这里面首先你就要解决一个我要把正确的东西从客户那拿过来。所以它首先解决一个是一个端到端的问题，就是客户要做什么，最后我交给客户的事情，这个是首先要做。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你怎么去 plan 你的整个项目的这个计划，对吧？我有哪些需求进来，我这些需求怎么去做分析啊，那需要有哪些人去做，然后这些分析完的东西怎么能够通过一个明确的东西传递给我的底下的伙伴去做好以后，测试人员怎么保证他所测的确实是当初用户想要的，最后再把这个东西很快的交付出去。你发现它整个是一个链条，所以就交付的话，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所以如果你再加上一个持续在前面做持续交付，这个实际上就是现在实际上在软件行业里说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做持续交付。最后就是在这两个事情的之上，大家都会想做的就是品质质量。但质量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说大家理解都不太一样的东西。就是说你怎么才叫好的质量，对吧？那我怎么能够把质量做好？你是不是就是说有些客户来找我，就是说我们要这个你帮我把测试这块好好搞一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质量有问题。那我说你光搞测试你是搞不好质量，测试是不能帮你提高质量，我直接可以告诉你，测试只能告诉你你的质量现在在哪里。对吧？你想提高质量，那你必须要做迭代，所以才能把提高质量。所以就是有时候这里边是很多的思维方式的问题。所以呢，大家都没有找我做 DevOps， 就是但有些人会说，就是采购人会说，就是付钱的那些人，但是项目人都会说，我的这个，对吧？我的这个我要提高效率，那么我的对于我 IT 组织的这个评估标准 KPI， 对于我来说，我就是要在一个月时间交付多少需求，对吧？我要满足这个要求，不然的话我这部门就要有惩罚措施，对吧？这是我的 KPI， 非常非常非常明确。然后的话，我每个需求开发多长时间，对吧？我刚才说你感觉这个好像 IT 是一个管道，这边进来这边出去，对吧？我也是个生产线，那么我每一个需求在这里面停留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你的这个我叫做 lead time，就是你的这个交付时间，这个时间要尽量缩短。然后在这过程中，我要保证说我给的出的东西确实他想要，而不是说和他的差异很远，或者说拿去不能用，虽然是他想要但拿去不能用，对吧？这是质量。最后就是 把这东西综合到一起，然后就是怎么来提高我 IT 部门在整个企业里面的价值。实际上现在这个提高 IT 部门在企业的价值是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从一个企业的就是管理人员，上层管理员来说，他也认识 IT 部门很重要，我要依靠他来赚钱了，而不是只是依靠他来支撑我现有的业务，他已经认识到了。下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 IT 部门的 manager 他也认识到我想要提高我的部门的这个地位，但同时我现在也有这个机会，因为现在整个的行业的方向是这样，所以现在这两个都是推动了整个 IT 部门里面很多很大的投入，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工具、很多的方法都在这个方面，所以都是因为现在这种需求是在这里，不管是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从外到里还是从里到外，都是这样。所以，但是大家就会看到很多差距，看到很多差距就是，好像这些做的 DevOps 很好的这些公司，它的这个部署速度能够达到200倍以上，就是我可能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发一个版本，人家一天发好几个，对吧？这个刚才 Peter 也说了，那 Visual Studio 从原来2年变成现在3周，啊，3周是 online 版本，然后3个月是一个在这个企业版本。但大家知道 Visual Studio 这个产品，它的所有的 source code。从源代码编译成可以给你用的东西，就这一次编译打包需要多久？有愿意猜一下吗？
这还有几天？
来吗？
一天。
多少？
一天。
啊，一天啊，一天不对，但是可以给零钱，没有那么长。还有吗？
8小时。
8小时已经很接近了。OK。还有吗？
6小时。
6小时其实是。比较好的情况下，就6到8小时啊，这个数字是这就是现在来说基本上也是这个状态。但是在微软第一次从2012 Update 1这个版本去做编译的时候，它的实际集成系统运行了12个小时以上还没有编译完，为什么？因为它的 engineer system 受不了啊，因为它里面做了很大的改动以后，它的自动化系统已经承受不了。现在它的架构的改动所带来了很多的变化，它必须要给它进行改进。所以你会发现，就算这些做得好的公司，现在Peter说我们微软做得很好，但是它都是从痛苦一路走过来的，对吧？所以没有人是一步可以达到 DevOps， 都是从一些小的点点滴滴做起，最后我们才能做到几百倍于你的速度啊！所以。我们都是从可能低于你的速度变成相对于你的速度，然后变成超越你的速度，然后最后大大超越你，所有人都是这样，所以它本身永远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要牢记的，就是在做 DevOps 的时候，你不可能一口吃个胖，你都是一步一步做的。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看了很多这些小的问题，就是一些解决的办法。我并不是想大家就说，哎，这个问题我回去可以这么解决，啊，我给你看一下报告，哎，我回去也做这样的报告。我是想告诉大家，就是说这里边实际上它都是通过一个找到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啊，就是这个是它是实际上是里面的精髓。但是首先你要从更务实一点的角度，你如果想做 DevOps， 那你首先要在你的企业里边明确你现在做的怎么样，就是你要首先要知道你现在在哪里。那么这个就是需要一些评估的标准。那么你用什么样的指标去评估你整个 DevOps 的成熟程度？实际上就是你可以看到的这两个指标，一个生产力指标，一个是稳定性指标。这个在我们自己做项目的时候，是我们要给客户去交付嘛，说你要付给我钱，我们做好了，对吧？那你要看这个东西确实是变好了，那么他才会付钱给你，对吧？那么你作为你的 IT 部门来说，你怎么去证明我的价值提升了？那么你也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其他人我现在做得好。所以这里边从生产力角度来说，首先是一个 release frequency， 就是你的发布的频度，就是你多么频繁的能够做到发布。另外一个就是你的 lead time， 就是每一次需求进来到出去的平均的时间。只要你会发现，如果这就是你稍微思考一下，你会发现所有的作为 IT 部门一部的一个成员的话，在你做事情的时候，在什么时候你会得到夸奖？永远是你做的很快，对吧？而且这个反应的速度很快，而且发出的东西很好，这个时候才会得到其他人认可。 所以，但是这两个指标你怎么去计算？就是我在下一个片段给大家去看。但是在这之前，你还要注意一个，就是稳定性指标，就是这个就是 income to recover。它为什么用这个 income to recover？ 实际上它是从一个用户的角度，就是我不管你内部出了多少的问题，你的整个的系统怎么样，那么我这出了问题的时候，你解决问题的速度，我这出了一个生产性的问题，对吧？我现在马上给你提一个 bug， 然后你什么时候能够反馈给我，马上解决它。这个蹦就低，你不能说只是以这一个 bug 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说你想要去提高它，因为它是个 mean time， 它是一个平均的时间，比如说你在每一次在大多数时间都能以很快的速度去解决问题，这个是考验你整个研发工具链和你的整个流程的成熟度，你才能做到这个。所以说你可能一次这个问题不难，你可能很快解决，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我给举一个简单例子，他开发人员他自己在自己环境没有办法重现，只有在生产环境能够重现，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生产环境还在云里面，你不可能让他去到你机房里面去解决问题，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需要很多的，你在工具链上也好，你的流程上也好，人的成熟度也好，去投入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它是一个很都是从大的角度去评估它的指标，它里面需要你做很多点点滴滴的事情。那评估的范畴，就是在做 DevOps 时候，我们永远是从一个 release 角度，而不是从一个 deployment 角度。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就这里边我说两句话，一个是 deployment to environment，release to user。所以我们永远是从一个用户的角度去评估我的 frequency， 我的 lead time， 我的 MTTR。而不是从一个 developer， 哎，我部署了，我的 code commit 了，对吧？我做完事儿，完事儿，你没完事儿，你的事情完了，但是你整个 team 的事情，你整个 IT 部门的事情还没有完，所以你要考虑说，我怎么从这个角度能够去提高这些指标。但是你要提高这些指标的，首先一点就要提高透明度，让大家知道你的指标现在怎么样，知道大家做的怎么样。这个实际上是在做 DevOps 实际项目时候最难的一点。就是说是主要做的事情最多的一点，就是说你会发现大家都明白我要去这么去评估，但是我作为一个坐在一片树林中间的一个人，我根本看不到这座山是什么样，对吧？你首先要让他能够看到这座山是什么样。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实际上在项目中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很多轮后，能够让你处于这个研发环节中一点的人员知道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对于这整个环节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所以这个报表是2013年的时候给一个客户做的，这整张报表做了大概两个月，两个人做了两个月。我发现这个报表很简单，没有什么。我报首先先告诉你报表上有什么，这绿色的区域，有些横轴是每一个 sprint， 就每一个迭代，每一个迭代他们的每一个迭代是两周。然后这个纵轴是 story point， 如果大家对敏捷有了解，会知道 story point 是什么，是评估我每一个 story 大小，就是你的 effort 一个评估的标准，对吧？那么也就是说，那么我这绿色的部分实际上是显示出了我在每一个 sprint 所完成的 story point 的数量，然后上面那条跳起来的线，就跳起来横着走的线，是我在当前时间点在每一个 sprint 所规划要去做的 story point 的数量。那么那条黑色的斜线是根据你看那个底下的绿色就往上攀升了嘛，对吧？攀升的就是说我在前面几个迭代，就当前，实际上这张报表生成当前的时间点在这里，在 Spring 30在这个时间点生成的，所以就在我时间点之前，我前面几个 Spring， 那么它的平均的每一个 Spring 的 velocity 是多少，就是每一个 Spring 所完成的 story point 数量多少，然后取一个平均值，就是它的斜度画一条线，那这条线的横轴的和那条线的交点，就是你当前这么多碰，你什么时候能做完，对吧？所以这你可以看到，这解释大家就清楚了。哎，这是一个 prediction， 这是一个预测。啊，因为这个预测很难吗？但是我再把这个项目这个团队情况告诉你，它是一个500人的团队，然后500人它是用 Scrum 的方式。那你知道 Scrum 的方式每一个 team 是10个人左右，那么一个500人团队会划成多少 team？ 好吧？然后他们这么多500人团队做的是一个产品，那么他一个产品就意味着我这个几个团队所做的事情可能都是为了这个产品中的某一个 feature， 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做这张报表，就是他们的 PM 想要知道说，我有一个 feature， 我分开了这个实体的团队的这五个团队里面的几个人做，我现在在某一个时间点我都要知道这个 feature 什么时候能交付，我能做了这个事情。那你会发现，那你在做每一个这个，你把这个 feature 分成小的 sub feature 以后，分到各个团队，每个团队再去做自己的 task， 对吧？然后每个团队进度都不一样。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如果想在某一个时间点能够抽出来这个 feature 什么时候能够交付，那就很困难，对吧？你像你就算每一个团队有一个人在做，现在有五个人在做，分布在可能不同的这个位置，对吧？如果你用传统的方式怎么做，我告诉你他们传统方式怎么做。他们在我们去之前教他们怎么用这个系统来管理这个情况过程，就是他们已经做了两年的敏捷管理，就他们的实际上他们的敏捷的实践已经做得很好了。他们这团队会非常严格的会按照 Scrum 的 process 做 planning， 做 sprint， 去做 stand up， 去做 retro， 然后他们也有 Scrum master 每天会去收集团队的 performance effort 的一个信息，比如你完成多少 point， 他完成多少 point， 然后他们把这本数据每个 Scrum Master 会在自己的 team 里写一个 Excel 表，然后先写在纸上，就开会都写在纸上，回来再放在表里，然后用那表去算出来一个这样一个燃尽图，然后他们的几个 team 的 Scrum Master 再做到一起来算整个产品的燃尽图。但是当他们的 PM 提出这样一个需求的时候，他们这些 Scrum Master 就傻掉了，我真的做不了，因为我发现我要从我这里面的数据先抽出这几个，他再从抽出那几个，再把这几个汇总在一起，真的没法做。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在一个大的 team 里边去想要做一个很细化的管理的时候，那你必须首先要知道这些数据在哪里，你做的事情在哪里，这些事情可能是很散布在很多很多 team 上的。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依靠这种方式，把这个数据能够很直接的展现出来，能够帮助到大家。所以这时候你就必须要依靠的工具。但是我并不是说强调这工具就是你做 DevOps 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你说之前他们用那个手工的方式能不能做到 DevOps 呢？也能做到，只能可能说就是他们的思维上还是很 agile 很敏捷的，他们在不断的改进，但只是说他改进的方式里面没有那么方便，有很多在执行那个在改进的过程中有很多痛，他们很难解决。那有了这个东西以后，他们就可以更加快的去做这个改进，就是他每一次迭代速度可以变得更快，可以变得更准确，比如说 planning 的时候可以做的更加准确的。所以这个还要体现的就是说，我们刚才看到刚才那个 release deploy， 就是说我现在看的并不是说我每一次 deploy， 我是看到我的从需求的角度每一次所发布的啊。所以这里边所体现的实际上，因为这里边它的有个 task 里边就会包括，比如它做 testing， 它做 deployment， 所以它会把整个的这个 lead time 全部都考虑。所以这里边所看到并不是说我从一个技术角度看我什么时候 deploy 一个 version， 而是从我的用户的角度你能看我什么时候拿到一个 feature。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帮助到他去看评估他自己的一个指标，看到自己做的怎么样，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那具体怎么改进，那还要靠他自己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那做了这个事情以后，你会发现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效率和品质永远是放在一起，但是并不是，是不是说我在效率提高以后，我的品质肯定会受到损失？那可能会有一定的损失，但实际上，如果说你按照持续改进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你的品质会随着它去提高。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当你从整个管道的考虑问题的时候，你让管道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所处的位置产生影响，那么他就会越来越关心我整个管道所输出的东西。对吧？那么这个时候，那么它的质量就左移了。你说从这个广告角度，我并不是只是真正接触用户的那个客服人员去听到客户的 complaint， 而是每一个 developer 或 coder 的时候，他就知道客户会有哪些反应。或者说从他角度说，他知道我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不去那么好的考虑我的架构、我的质量，最后 deliver 出去，客户会直接找过来。而不是像以前我是躲在一个组织里面的一个小小的部门，一个小小的 developer， 你的产品发布有问题跟我有啥关系，对不对？我只是完成我的需求，让我写这几行代码而已，他并不考虑他这几行代码会对整个产品产生影响。但是当你把整个链条串起来以后，让他知道他所处的位置，他就会从一个更 大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去知道说我现在做的事情，那么会对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他就会更多的有这种敬畏感，让他去提高对质量的这个关注的程度。所以这是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怎么定义高效。那定义高效，通过几个指标，再通过我们要考虑清楚这个范畴，但是更多的是这些指标你怎么去把它改进的好。那么这个是真正你要去考虑的。那经营的话，实际上经营这个词是出于生产，就是生产企业的管理，它实际上它进入到软件行业的管理里边，实际上这几年的事情。那么这里边如果考虑到经营的话，一般我们会提那么几个事情。首先就是在制比数，就 WIP limit， 就你在每一个环节，我这个环节能够承担的工作量的大小，对吧？这个在看板上会用一个 WIP limit 的这个值会标志看板。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那你会发现经营里面它会很强调这个微缩懒堆式，就是我要把整个的过程里面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直观的展示出来，然后对通过这种监控帮助我们去做提升，就是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所以那你在做一个研发过程改进的时候，那你首先也要让所有的研发过程的每一个人知道他所说的，就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你会看到的现在这张图，就是我们实际上在每一个项目实施的时候都会给客户画这样的图。这张图是什么呢？就横着看你会看到有几条通道，那每一个通道都代表它组织中的某一个或几个角色。就是比如说第一行，这个是我的这个业务部门，第二行是我的这个 PM， 第三行是我的这个他们外包，是外包的 vendor 的 PM， 最下面是他们的 dev test team， 是这样。然后横着是什么？横着就是我说那管道里面的研发阶段，管道里的研发阶段，对吧？从我的需求收集到我的设计，到我的开发测试，到我的这个 bug 的修复、CR 的处理，以及我的 configuration， 就到我的 BPM， 就是我的 deployment。所以我们会从这样一个角度让，首先要知道，就是来他要想做研发过程感觉的人知道 ，OK， 你的研发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就是你整个的研发。你的研发就是这些角色在这些过程中用这些工具 deliver 这些东西，所以就很清晰的知道他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的这个控制角度。那么那个是实际上我们在落实给客户实际做的东西，但实际上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实施的方法的角度，实际上会有一个更抽象的。我们会把研发抽象成13个这个子过程，这三个子过如果大家做过3MMI的人应该会很熟悉，实际上就是借用了那几种东西啊。但是这并不是3MMI，你当然可以用它来做什么，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没有严格的按照这个去做，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里边东西介入过来，能够更加实际的帮到客户去解决问题。然后再有这样一张图，就是我们的需求，你这边从左上角进去，从左下角出来，那你看需求先去进去以后，经过几个角色的处理，然后经过开发，再回到我们的交付，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最早接触客户的部门，然后再反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看这个角色和我这个需求的这个链条的交界点，这个就是我们在实施过程中要非常注意的，就是很多客户叫管控点，就是我在什么地方应该去做相应的流程规范啊，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控制的地方，就是那些画圈圈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去帮助客户去说 OK， 在这个地方我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一句话叫牵一发动全局，你动了这一点，那会影响到其他程度。这个是我们经常会给客户的建议，就在这里边，就是说你要考虑说你做了这一点，那么其他地方你要相应的做什么改变，不然你仍然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所以刚才我们这个是整个研发的这个过程，我下午的这个 session 还会把我这整套实施的框架就一点一点给大家剥开了去看，如果大家更感兴趣怎么，如果你想做，比如想改进自己研发，那下午可以感兴趣，就是我会把整个我们的实施的这个框架就是给大家去看。然后刚才说了，从经营管理角度，刚才这些流程呢，实际上说的都是管理，我说的都是怎么来驱动这些人，驱动这些过程去做，对吧？那么在驱动的过程中，我们怎么能够驱动好，仍然要靠数据。 所以这你会看到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仍然是那个五百人的团队，他们就是要求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报告，就是在每一个迭代里边，我们的每一个人，那么他所花费的时间在什么事情？你是做的新功能，你还是做的八飞机，对吧？你是做的这架构改进，你还是去开会，对吧？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就是说他想知道我在做后面的 planning 的时候，我到底可以 plan 多少东西，到底这些有真实的多少 这个 capacity 可以用到我的这些 effort。 对，这个是他们非常想真实知道的东西。实际上这里边可以帮助你推算出，比如 WIP 应该有多少，对吧？我到底我的 story count 是到了，我比如估算了200次，放到这个 sprint 里边，我这个 team 是不能做的。对，所以他要靠这种经验去判断我后面所做的 decision 是不是一个非常正确的 decision， 所以还是要靠数据。那么这个是从一个纯从管理的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更落实一点，就是说从每一个 sprint， 大家这个图就看的可能你会很熟悉了，就是一个分档，对吧？这个就是他们每一个 team 每天早上在做 stand up 的时候都要去看的，他们要知道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在哪里，对吧？我现在做的怎么样？那我这条往下斜的线是我的最佳速率，我现在的这个速率是不是跟它最接近，对吧？那你会看到这个是2013年6月份的一个 sprint， 那这个 sprint 他们开始规划了220个这个 sprint point， 到最后就规划了 sprint point 262，等于说在帮加需求。加需求，他们在第一周的时候，因为这两周嘛，中间那个两天没有中的，就是周末，在第一周的时候，他们还能够去跟上这个速度，但在第二周的时候，他们的速度就跟不上他们的这个增加的需求的数量。所以这个帮助他们做什么呢？帮助他们是他们要去考虑说，我现在没有做完，对吧？那我下一个迭代，我应该怎么能够让我做得更好一点？就现在的问题在哪？问题是不是因为增加了这些需求造成了我这种没有做完，还是因为我本身里面就有问题？那你为什么我第一周在做的时候我的速度能够跟上去，但是第二周我跟不上，对吧？等等，这些就是帮助他去进行分析，帮助他去找到问题，然后去尝试的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是在一个 team 的范围内他们可以看到这样。那刚才那个预测是从一个大的宏观，有一个 feature 我现在能不能交付，是一个这样的预测。那么我更细的，比如我作为一个 PM， 我想要看到说我这一个 feature 现在有哪些的 sub feature 在做，有这个 task 执行怎么样，然后这些 feature 现在测试的情况怎么样，出了哪些 bug， 最后我什么时候交付，对吧？他要想问更细的一些，就是我要追溯down到下面去看的时候，那你可以去看这样的。就是左边是列出你的整个的 feature breakdown， 啊，从大的到小的，然后中间那个进度条就是他们所有 task 执行情况，然后再往右就是他们所有的在这个 feature 上所做的 test case 的完成情况，我执行了多少，通过了多少 ，fail 了多少，再往右就是执行这些 test case 以后，最后所出现的这个 bug 所解决的情况，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我们叫穿透式报表，你们看到这一个报表已经把我的整个研发环节从左到右串通好了，对吧？那当然我这里边还没有包括 deploy， 就是我的 deploy 的执行情况，对吧？如果把这个纳进来，那应该是整个 DevOps， 就是这个链条就基本全了。所以这里边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说，还只有一分钟，就是通过这些东西帮助我们这个管理员去做相应改进。你可以把这个例子的想法去落实一下，但你的落实过程中你需要一些办法去实际的解决你脑中一些疑问，然后这些疑问解决以后你才能做出更加正确的判断。那下面我想说一下就是这几个，就是刚才 Peter 也提到，就是说我的这个新项目，我一个老旧的项目和一个传统的项目，那么我是不是做起来会有不同不同，对吧？那这一个全新的组织，一个全新的项目，对吧？你这个互联网不能做那么快，因为它没有包袱，对吧？我其实有想法拉几个底瓜，现在没有一行代码开始写，那当然简单了，对不对？ 你觉得这时候你可以用任何你想的工具，最好的东西，最好的过程，最好的思路去做。但是你，我想在座的各位，在自己回到公司以后都不是领导，你肯定有很多包袱。那我是不是就做不到？我要的你肯定能做到。首先大家要坚定你，就是如果你想做，肯定能做到。但是你所花的 effort 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比如这里边我会看，我告诉你，比如说有人花了1000个小时去组织做自动化部署，为什么？因为它那个产品是一个很老旧，它里边的很多东西还要用在 COM， 然后但是它要在这个用到 COM 组件的情况下，还想去恢复环境的状态。这个可不是说你只是恢复一个数据库状态，那么简单乱一个 script， 就你会涉及到很多很困难的东西。然后他们的产品用大量的 C 加加代码。整个产品编译一次就要2-3个小时，怎么办？就他们想了个办法，后来我们一块想了个办法，说全部换 SSD， 速度马上提升1倍，对吧？在产品架构没变，当然他们在做 reflection， 对，在做 reflection， 对吧？但是这个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但是你改变硬件马上提升。另外一个团队，这个还是那个客户的另外一个团队，大概200个人，他们要做，他们是一个外部，就是我们叫就浏览器里的应用。所以他们要做一个叫 BDT， 叫什么？叫 Build Deployment Test， 就是他们希望这个产品 check in 以后，可以马上 build 出一个版本，然后创建一个可以部署的环境，然后把这个版本部署进去，然后再 run 他们的 automation test， 就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他们就用到实际上就听访谈说的这个 Lab Management， 然后这个 System Center 等等这些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做好以后，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整个产品的迭代就变快。但是做这个事情就投入很大的精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整个产品的架构很难在一个 single farm 上去部署，就他们原来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变成分布式的，他必须是分布的。如果说我想用一个，因为你中间涉及到一个创建环境的问题，那你创建一个 VM 肯定很难，那我创建几个 VM 保持他们的状态同步，这个就很困难，你的脚本就会变得很混乱。所以这时候，所以他们后来回去做什么事儿？他可以改自己的架构，让自己的产品可以在一个 single instance 上去部署。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开发测试过程变得更快，而不是因为他们的产品真的需要部署在这儿。OK， 最后那个某电商，这个电商就是刚才 Peter 说的，你买加那个暖气的那个电商，懂吗？然后他们呢，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他们有1200人，我们走出2500人。在这时候去的，他们用这个东西做什么？就是把他们所有的需求系统、把他们的编译系统、测试系统、发布系统，全部都把数据抽上来，抽到 TFS 里面，然后给他们生成报告，就是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事情？因为在以前他们在发布的时候，每周2和4可以做一次发布，那每个1和3他们要开发布会。发布会是怎么样？1000多人的团队，对吧？几百个人的 team， 然后每一个 team 派出一个 PM 来开这个会，大家去吵，我要上你必须上，他要上他也必须上，然后他上不了那我也上不了，怎么办？就一天都在做这个事。所以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信息都抓上来？就是让大家，如果说我要上线，我2周以后那个周2要上线， OK， 那你2周之前先把他这个你的 request 提上来，然后我们提前的让所有的 team 都 ready， 就是做这个事。听上去很简单，对吧？但是你会放到一个2000多人团队里，就变得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架构上确实是当时考虑不周，或者说一些 legacy 的系统，比如那个 COM 那个 C 加加的这个组件，它影响了我们整个发布的速度。我们确实要投入这个精力去改进它，能变成就花很大精力去做这个事儿。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去。你可以改变自己的架构，用更新的一些组件去做这个事儿，对吧？那有的时候是你的整个环境的问题，你的整个人的问题，你的组织已经变得这么复杂了，那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投入大部分精力去做自动化，去做代报，去用很多东西。所以最后一个，这个是2012年秋天在深圳，然后我们建了一个，就另外一个客户建了一个 ALM 指挥部，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看板。然后就在这张桌子上，我跟他的 developer 做了什么事儿？就把他一个产品的这个架构做了一些修改， 做了一个修改，为什么？是因为他这个产品先拿过来，我去直接做 automation build 的时候 build 不过去。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 .NET project， 它有一个 solution， 然后里边很多 project， 然后所有的 project 在进行 build 的时候的输出的那个 output 全部都指向了一个 share 的 folder。大家知道 .NET project 去 build 应该在自己的 project 建一个 bin folder， 然后建 debug 有 list folder， 然后去放东西吧，这个互相不会影响。但是他们为什么那么做？因为他们就这样简单，对吧？所有人都从这 reference 就完了。但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扔到天方以后没法 build 了，因为你在 build 的过程，因为那个 folder 被 check in 了，所以它 build 的时候就会 check in check out check in check out 乱套，所以就要改它整个这个架构。你简单的修改，让它去做 automation 的时间缩短了至少一半，因为我就不需要花时间去改我的脚本。因为我可以有两种方式，要不就是我改我的 automation 脚本，改我的 script 让它可以适应这种项目结构，要不就改项目结构让我的 automation 可以跑过。所以我们后来选择就是我改项目结构，然后用，后来就告诉他所有的 team不要再这么去做 reference， 用标准的方式做 reference。 你在做 automation 很简单，你就按照那个维修最后那个引导，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你的 automation 起来，你的 CI 就可以跑了，多简单，对不对？所以我想说的是几点，就是在你在做一个项目的自动化的时候，或者你项目如果说你想要项目代报的方向去走，有几个能力很重要，刚才 Peter 提到的，首先一个是 ability to test， 就是你的项目是不是能够容易的被测试？第二个是不是能够被容易的部署？你是不是能够很容易的创建起 automation 去得到 feedback， 对吧？这些东西，当然下面可能会用到，比如 microserver 这些比较新兴的一些东西。你会发现，如果说你在项目架构上的投入足够的话，那么你在做 DevOps 投入的时间和成本都会降低。但如果说你的组织或你的架构已经复杂到你没有办法去这样去做，那你就不得不在你做 DevOps 做流程做 automation 上投入很大的精力去做，那是不是值得？这个当然不一定，有些情况下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有些情况下你确实可以做一些趋势，好吧？所以这个是就是啊，当然下面还有一个这个案例，我把这个案例讲完，就大家就后面的东西我可以稍微跳一下。这个是四大行之一，然后他们的这个某一个，他们里边有几百上千个他们的系统，他们的某一个需求就会涉及到多个系统的多个模块的协同部署上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也用 TFS， 他们会用，会有一个需求，然后这个需求他们会让这些代码会挂接到这些任务。那这时候他要上线的时候，他不可能把整个包，有几百兆一个包，邦扔到生产线上去，不可能。他们肯定是抽出来，你要几个 DL， 几个 Sunny 能控制，对吧？这个原来是靠人去挑的，但人去挑的很不准确，谁知道你当时改了哪行代码，影响了哪个 Sunny 被变了？那就靠改变时间来做。所以我们给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自动的去做，根据你所 checking 的代码所关联的那个任务，在这个任务所关联的 feature， 通过这个 feature 的 ID， 我抽出来所有被影响的 assembly 包，然后给你打一个废物包。但这个事情花了很长时间去做，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系统已经这么复杂，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如果说你在架构上去做的时候，能够做到这个独立性越非常好，测试性非常好，可复制非常好，那你在做 DevOps 就会变得更好。但是如果说你的系统已经到那个程度，你又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种改变，那你只能在这个代报的生这个自动化或者是流程上去做不到。那个管理者定位，这个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这还是一个例子，这是这2013年的时候另外一个上海的。然后当时启动会上，他们的 CID manager 说了一句话，就是如果6月30号你们这些供应商还没有把你们的所有的需求、你的代码、你的测试、你的环境放到我们的这个管理平台上，那你就不要跟我们做，非常直接的告诉大家。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从我们落实这个项目，当时我当时听到这个话，非常的，我觉得很给力，因为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中间需要他们的供应商去做很大的配合，但是大家知道供应商不是这个公司，他们是乙方，是吧？他们只是说要完成甲方所交付的一些业务性需求的开发， 但是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要他们能够改进他们的研发流程，这个和他们的业务性交付是冲突的，就比如说他们如果要花时间去做我们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去完成更多的他们能够赚钱的那些事，因为甲方是不会因为说你去用天贩子给你钱的，他只会说你交付了这个 feature 就给你钱，对吧？但是所以这时候他的 IT manager 就是说我给你这个要求，但是同时他告诉我给你时间，对吧？我付钱，你要花时间到这个事情。所以这反过来说呢，如果是自己的 IT 部门，那你在想要让你的成员去做到改进的时候，你必须要 empower， 你必须要给他能够做改进的这些能力和时间和投入，不然的话他就做不到。这个实际上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叫做这个在变革管理里面有这么两个模型，一个是agile 模型，这里面他做了首先一个，他让所有人都往外，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然后他给了大家 knowledge 和 ability，knowledge 是哪儿？我们作为 consultant 就告诉他你这些人想要做这个 transform， 对吧？你需要你的 knowledge， 那么 ability 是他给，就是他给了这些供应商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精力和金钱去做这个事情，去跨越了这个鸿沟。因为在做改变的大家肯定遇到，哎呀，我不会做什么，但是有人教你，对不对？那我没时间做什么，我得给你时间。所以这个是你作为一个 manager， 你必须要去做到的。那最后一个就是你要，所以从管理的角度 ，DevOps 更多的是一种创建文化的氛围。那你怎么去创建这种文化氛围？这里边有几点。我只想提中间的一点，就是给大家去说一下，就是说最后一点，鼓励创新。鼓励创新这个也是一个实际的案例，就是在2013年那个500人团队，他们当时用了一个自动化测试产品叫 Test Complete， 马上讲，就最后一个 case， 就一个 Test Complete。然后当时我们想把 Test Complete 和 TI Automation Test 连起来，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产品，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我就说 OK， 到下个月 plan 大概20个小时去做这个事情。然后等下一个我去的时候，他们另外一组人跑过来说，哎，徐磊，这个事儿你看看我这个 demo， 我一看，哎，你把这个做好了。他已经自己搭了个 TFS， 自己搭了一个独立的 automation test 环境，然后自己写了 code， 把这两个产品integrate到一起。我说你怎么会做这个事情？他说我上个月正好我轮到我可以做一个叫 personal project， 他们每一个 developer 在每一年可以有2周的时间做一个 personal project，比如说这个 project 你自己选做什么都行，甚至跟我们产品没关系都可以，对吧？你仍然是有 pay， 你可以用我这儿，我给你提供环境、提供 server、提供所有东西，你做什么都可以。然后他之前他来找我说，哎，这个我们这个 automation test， 因为他当时是那个开始团队，所以他就当时已经在想做这个，但他没告诉我。然后他自己就用自己 project 就把这个做好。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要鼓励创新。怎么去鼓励？你一定要给他这个时间和精力去做，那么你的 developer 肯定会 surprise， 真的是这样。我当时真的非常的 surprise， 觉得他做得很棒，就是那个做的。所以，后面的那我就不再这样讲了。那个后面实际上就是说，我想跟大家就是到底什么是 DevOps， 这个我留到下午去讲。所以说，如果大家下午对怎么去实施 DevOps， 就是怎么去做。我应该说，我用这个框架实施下来还没有失败的案例，因为这个框架本身是一个，只是一个框架而已，它并不是说一个特别细的东西，但是它可以帮你去思考，你在这个过程要考虑哪些问题，啊，你要有哪些东西去做，啊，可以帮到你去。真的，如果你想做这个事情，可以来听，好吧？我也会帮大家先定义一下什么是DevOps，因为DevOps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我想大家现在也很难用一句话说的什么是 DevOps， 对吧？所以下午的那个 session， 如果大家感兴趣，再来听，好吧？谢谢大家。